经学院
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传道书。传道书的主题是论说到人生的虚空，人生的劳碌是虚空，智慧公义也是虚空。我们在上一次有提到，书里面列举了十大方面指出人生的虚空。那么要如何面对这个空虚的人生呢？在传道书这本书，除了指出人生是虚空，而且也提出许多劝世的良言，这些良言能够使读者明白，人生不光只是悲暗的一面，人生可以在虚空里面获得丰满。作者首先在书里面提出，如何面对虚空人生的基本条件，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要先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靠着这个，人才可以往前迈进一步，达到一个充满丰富的人生。作者告诉我们有四点对于神的观念：第一，生命是神所赐的；第二，人生的享受也是神所赐的恩典；第三，人生的奸恶、不公、罪孽终会受到神的审判；第四，神在人生里面掌管一切。这些观念都让读者能够知道，生命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生命虽然被世上的不公义、邪恶、奸诈所破坏，但是神仍然在生命中掌权，叫人需要转向神来求帮助，将虚空的人生变成丰满的人生。人生的确有光明和阴暗的两方面，但是只看阴暗的一面，就是一个弱者，是不智慧的，是愚昧和悲观厌世的。于是作者就奉告读者，应当让自己的人生充实起来，成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作者在六方面来劝告读者：第一，要有智慧行事，因为智慧可以使人逢凶化吉，智慧可以给人的保障比军事的武力还更大，智慧能够使人明白事情的真相，智慧能够使人不暴气，智慧也可以口出恩言，听智慧人的忠谏强于与人的歌唱。而且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也就是神所喜悦的人，才能够逃避世间的引诱和试探，在七章二十六节所记载。所以所罗门他本着自己获得神赐给他的大智慧，将做人的知识来教训人。第二点，他要劝人殷勤努力行善。虽然人生有很多的不知道，很多时候也不能够预测到的事情，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成为人殷勤努力行善的拦阻，更不能够使人懒惰起来。所以所罗门教训要做工，要尽力，凡你手所做的事要尽力去做，要抓紧机会，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赏的，或是晚赏的。也不要灰心，不要看到人看到环境，因为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都记载在十一章里面。第三点，要敬拜感谢真神。在虚空的人生里面，不要忘了来亲近神，向神的祈祷许愿一定要赏还，不容许罪恶沾身，努力完成神所喜悦的人，七章二十六节。第四点，要敬畏神。敬畏神要强调，要当存一个顺服的心，不做一些没有根据、没有心的向神所起的事，不要在誓言里面来欺骗神，行义也不要过分，那会变成皂白不分，也不要加增行恶。敬畏神的人在这两件事上都有良好的表现，在七章十六到十八节。而且谨守神的诫命乃是敬畏神的一种表现，也是整本书的总意。人有了敬畏神的心，人生一切的挂虑恐惧也都除去， 生命如果没有敬畏神做基础，一切的追求都成了虚空。第五点，人可以享受生命的福气。生命的享受全都是神的恩赐，大可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所以所罗门他对享受人生的劳碌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他劝读者要尽量的享受，只是在享受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一个审问人毕生所做一切事的神就好了。在11章的第9节说，少年人呐，你在幼年的时候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含义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神在，人就不能够放肆，因为世上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恶，神都必审问。第六点，要纪念造物主，不要忘掉生命是从造物的主而来，生命的活动也都环绕在这位造物主造人的目的上，离开了那个目的，人的生命就成为虚空。这个纪念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免得大有时不与我的感慨，早日纪念神便早日得到神的看顾。所以在12章的第1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在本书结束以前，在12章的2节到8节，所罗门也唱出了一首光阴之歌，描写出人老年的光景。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夜，这就是指的人好的日子已经离开了，雨后云彩返回，讲到人有了疾病。第三节说，看守房屋的发颤，描写到手到年老的时候会发抖，有力的屈伸，人的弯腰驼背，推磨的稀少，牙齿掉了，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眼睛看不清楚，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这是指的耳朵到了年老就听不清楚，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指的人容易受惊吓，歌唱的驴子也都衰微，指的声调变得不好听，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人觉得路不平，走路无力，杏树开花，人的头发变白头发了，蚱蜢成为重担，不能够承受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欲望也就少，因为人要归到他永远的家，钓上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指着脊髓骨衰老，筋冠破裂，指着肺不好，水轮在井口破烂，指着心脏停止跳动，于是尘土忍归于地，灵忍归于赤灵的神。所以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虚空。在本书最后，传道者下了一个结论，就是第13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这本书让我们看见，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但是如果你有了神，是一个有神的人生，你就不再虚空，你就是满足。这就好像等于数目字的零，如果你写了1000个零还是等于零，但是如果我们依靠神，把神放在第一位，就等于把第一个字放在零的前面，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人生所经历的都变成满足，我们的人生到底是空虚还是充实，就完全要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讨论下一本书，就是雅歌。雅歌一共有8章，雅歌的作者也是所罗门王，他写作的日期在主前970年，地点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雅歌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由所罗门他自己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来指出男女真诚爱情的楷模。雅歌 他这本书的原名叫做歌中之歌，歌中之歌也就是最美之歌，因为这一本书有最美的景色，有最美的恋爱，也有最美的情话。这是一本爱情的歌集，作者用诗的题材来描写他早年与乡间的一位苏拉密女子的爱情生活。这段真实的故事被收录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是因为这一种纯真夫妻的爱情可以作为神对选民的爱和交通。这不是一首叙事诗，乃是一首田园诗，有五首的小诗来组合而成的。他的故事的摘要是，所罗门他有一个葡萄园，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大约50里的以法莲山上，他雇了一家人来看守，有夫妇两个人及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就是苏拉密女。苏拉密女是他家里面是最不受疼爱的，她长得结实黑美，她的兄长就让她去看守葡萄园，去擒抓狐狸兼放羊。因为她在外面工作很久，所以她的皮肤黝黑，也没有人料到她的真美。有一天，有一个英俊的牧人路过葡萄园，他是所罗门的画庄，看到苏拉密女以后便一见钟情。苏拉密女以为他只是一个邻近的牧人，但是所罗门却向他表达爱意，并且要为他装饰其美，他也为他倾倒了，于是两个人相恋起来。当这个牧人要离开的时候，他就应许他一定会再来迎娶他。等他走了以后，苏拉密女为他神魂颠倒，夜不能眠，到处去寻访他的踪影。结果所罗门果然如他所应许的，以王的身份回来迎娶他，在婚娶之夜互吐相思爱慕之情。这本书的文体和著作，从书的体裁和文体可以鉴定，这本书是所罗门早年时期的一段罗曼史，也很可能是所罗门的第一次的婚姻。他早年曾经很熟读埃及的爱情书，他的雅歌是按着当时埃及情歌的风格而写成的，其中分成五幕，第一幕到第五幕。第一幕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的第七节，一开始就先介绍所罗门与苏拉密女在追求时间的爱情。第二幕记载在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论到所罗门来访问苏拉密女时候的光景。第三幕是在第三章的六节到五章的一节，在这一幕里面透露了所罗门的身份，原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牧人，而是高贵的国王。现在他恢复到原来的身份，到苏拉密女的家中把她迎娶回去。第四幕是五章的二节到六章的三节，这一幕就记载所罗门有一次晚上突然来访问苏拉密女，但是没有访问到，等到苏拉密女起来寻找的时候也找不到她，因此因失生病。第五幕是记载在六章四节到八章十四节，这最后一幕记载的所罗门也很想念他的爱人，他非常渴望他的爱人回到他的怀抱里，于是这一幕转到婚娶之夜，他们在结婚的当天互吐相思与爱恋的话。所以这五幕也就是相恋、相访、相悦、相寻以及相亲。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接下去讲。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雅歌是智慧文学的最后一卷书，这本书只有117节，470个字。这本书在犹太人主要的节期逾越节要公开的诵读，可见它的重要性。这本书有6次提到所罗门，而且在一开始就提到他是这本书的作者。所罗门是有史以来最智慧的一个王，他曾经做了箴言3000首，诗歌1005首，其中有一首可能就是雅歌。所罗门写这首诗主要就是高举神对选民的爱，借着他自己的本身一段的经历，借用当时所流行抒情的戏剧式的文学题材的格式表达出来。书里面的内容是有关人纯洁婚姻的爱，但是背后却反映了神对人的爱是更纯洁的，这可能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真正的目的。雅歌是写在一个婚姻不太受人尊重的时代，世界上人间的纯洁的爱情也很少见，更谈不到婚姻的爱了。于是所罗门看到这一点，他就用他本身的经历写了一本纯爱的婚姻剧集，为了是教导读者要在婚姻上持守真爱。奥古斯丁曾经说，世人犯罪以后，纯洁的爱在男女之间或者是婚姻的结合上甚难实存，所以这失落的婚姻的真爱在雅歌里却表达了一个楷模。作者透过了人间一段从认识、追求、结合、完婚等的阶段，一方面表示了纯洁的爱可以在人间获得，只要人尊重真爱的意义，那就达到了神造人与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第二，也是为了表示神对人的爱，因为作者写作的对象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的中保民，他们要明白神对人的真爱里是纯洁没有瑕疵的。在圣经里面用婚姻来表彰神人间的关系的爱是非常的多的。自从神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中保民以后，神就以夫妻的关系的爱来向他们表明，所以人间夫妻间的纯爱是神很喜爱用的一种教学的方法，来显出神对人的爱。神对人的爱也可以从人间的婚姻的爱上表明出来，正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也成为丈夫爱妻子的一个模范。所以雅歌所表达的婚姻的爱是有教学性和预表性的，因为读者是神的选民，他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拣选的爱。拣选的爱是从天上来的，正如人间最亲密的爱也是从天上来的。事实上婚姻的爱也是一种拣选的爱，所以圣经里面称着凡拜偶像的都称为犯淫乱的人，因为他们破坏了那个最纯洁的爱，如夫妻之间的婚约。神以夫妻的爱及婚约来形容神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因为这是最高最亲的人间关系。在智慧书里面，雅歌、箴言和传道书他们也有许多的关系。箴言多次的告诫读者要远离淫乱，脱离淫妇的诱惑，包括有夫之妇或不守妇道的人。在积极方面却要尊重婚约，爱悦自己的妻子，在5章15到19节。此外，箴言认为婚姻之道是正常之道，这个婚姻之道也在雅歌里面所表达，因为他们同是所罗门所写的。而且箴言的最后一章的贤夫颂里面的文字也反映了所罗门对苏拉密女的一番心意。传道书里面虽然没有箴言或雅歌那样多论到贤妻或者是淫妇，但也提到了婚姻的真爱，这一点在雅歌里有很详细的解释。雅歌的故事也正是箴言和传道书所描写的，一个智慧人要晓得如何的待人接物， 尤其是在男女婚姻的事情上显出他的智慧，把婚姻当作是神圣的，是神所设立的，是为人的享受，所以要用真诚的爱彼此互相看待。雅各所论的婚姻的爱是坚强的，如矢之坚强，所生的光是强烈的火焰，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不能淹没，在雅各第八章六到七节。可以说这种爱是一个不败的、永恒的、夸胜的、无为的。而书里面所提到的婚姻与创世纪里神所定立的婚姻也有非常的相似。神创造的高峰是亚当与夏娃，神不只创造了人，他还设立了婚姻的制度，让人享受神创造人的完美计划。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以同伴代替孤寂，以同心代替分离，互相的依附代替了自我的独立，属灵与肉体的合一没有间隔，两性的融合没有羞耻，这些都是神创造人及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在雅歌里面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也显出了神对人的一番爱顾。雅歌实在是创世纪二章二节的一个最佳的解释，它是一本如何享受婚姻祝福的指南。在雅歌八章六节也记得，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句话也可以见到人间真爱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正如下文讲的，重水不能熄灭，大火不能淹没，所指的是神创造的大能，神拥有宇宙间的能力，包括爱的能力，所以此处也可暗指神拥有在人间真爱的源头，也符合了圣经其他地方的启示，就如约翰一书第四章。在雅歌里面对我们信徒婚姻也有许多的提醒，书中所罗门对苏拉密女他们之间，他们互相的称赞，互相的欣赏，互相的相属，也互相的相爱。在苏拉密女的眼中，他的良人正如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隐基底园中的凤仙花，又如林中的葡萄树出类拔萃。他认为他的良人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是全然可爱的，他专心的爱他。在所罗门的眼中，苏拉密女是佳偶，是美人，是完全人，是法老车上的骏马，是荆棘中的百合花。他称赞他的头发、眼睛、鼻子、嘴唇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他们互相的诉说爱情，也互相的欣赏。而且苏拉密女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也是我们今天夫妻之间应当彼此的互相的称赞，互相的欣赏，互相的相属，也互相的相爱。最后我们来思想一下五本智慧书他们的连贯的关系和主题。圣经五卷的智慧书都是指出神的子民应当如何的处事待人，如何借着与人相处的准则来彰显荣耀神。约伯记强调智慧人不为人生的苦难打倒，不在苦难中奋神怒天，而是平伏下来，因为人生还是有许多不明白的事，人不可以实事求证，要求回答才肯相信神，人只能够知道万事都在神的主权之下，一切都是有回答的，是凭着信心来忍耐等候。诗篇记载近前的神的子民在不同的场合之下，或者向神祈祷认罪，或者是赞美，或者是表示他们的愤慨，这一切都显出他们是一群爱神的人。爱神的人要在任何的场地之下向神倾心吐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与神之间毫无拦阻，所以他们向神的心声是信心的呼唤，是爱心的表露。箴言充满了实际的教导， 使智慧人本着丰富的人生智慧，教导下一代应当如何显出一个神子民的生活方式。以智慧行事的就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就是凡事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专心仰望神，在人生的道路上凡事认定神的引导，远离恶事。传道书的作者，他用极大的智慧来唤醒醉生梦死于今生的人，他本着他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劝诫读者，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人离开了真神，生活就全无意义，人只顾吃喝饭食，不顾社会的不公平，这种的人生不值得留恋。作者并非否定享受人生，他只是反对在人享受之余忘记了神。既然有神将要审判世人，那么智慧人便晓得应当怎样好自为之。本书也解开一个人生的问题，那就是在享受人生并非有错，错是在享受之余忘记了日光之上的神。雅各是描写一幅真实婚姻的剧集，由相识到互爱，到相亲，到相合，处处反映了神创造男女以及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由此也暗示神子民爱神的生活也要如此，对神的爱忠贞不渝，如同神爱他们一般。约伯记是讲神的子民对苦难的态度，诗篇神的子民对神的效忠的心急与志愿，箴言神子民待人处事的真规，传道书神的子民不要贪恋世界，雅歌神的子民对神真诚的相爱以及对婚姻的忠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宗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